次年春季，楚军因为陈国背叛的缘故还驻扎在繁阳。韩献子对此很担忧，在朝廷上说，文王率领背叛商朝的国家来服侍纣王，是因为懂得时机。现在我们反过来做，难啊。三月，陈成功去世，楚国人准备攻打陈国，听到丧事就停止了。陈国人不听从楚国的命令。臧武仲听到后说，陈国不服从楚国，一定会灭亡。大国施以礼义却不服从，在大国尚且会有灾祸，何况是小国呢？夏季，楚国的彭民入侵陈国，是因为陈国无礼的缘故。穆叔到晋国回报知武子的聘问，晋侯设享礼招待他。钟庆演奏四下的第三章，他不拜谢。乐公歌唱文王第三章，他又不拜谢。歌唱鹿鸣第三章，他三次拜谢。韩献子派行人子元去问他说，您奉国君的命令屈尊来到我国，先君的礼制用音乐来招待您，使您受辱，您舍弃大的礼节而再三拜谢小的礼节，请问这是什么礼？穆叔回答说，三下是天子用来招待诸侯领袖的，使臣不敢听到。文王是两国国君相见的音乐，使臣不敢参与。鹿鸣是国君用来嘉奖敝国国君的，岂敢不拜谢嘉奖。四母是国君用来慰劳使臣的，岂敢不再次拜谢。惶惶者华是国君教导使臣说，一定要向忠信的人咨询。我听说，向善人请教是咨，向亲近的人请教是询，咨询礼仪是度，咨询正事是邹，咨询祸难是谋。我得到了这五种善道，岂敢不第三次拜谢。秋季，定四去世，没有在祖庙中停病，没有用内棺，没有举行余祭。将卿对季文子说，您作为正卿，而小君的丧事没有按礼制完成，这是不让国君完成丧礼。国君长大后谁来承担这个过错？当初季孙为自己在蒲浦东门外种了六棵假树，将庆请求用这些木材做棺木，季孙说随便吧。将庆用了蒲浦的假树，季孙没有阻止。君子说，至上所说的多做无理的事一定会自己遭殃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冬季，鲁襄公到晋国听取政事，晋侯设享礼招待襄公。襄公请求把曾国作为附属国，晋侯不答应。孟献子说，因为敝国国君紧邻仇敌，而愿意坚决服侍国君，不违背您的命令。曾国不向晋国司马交纳赋税，因为执事早晚要对敝国下达命令，敝国地方狭小，应付不过来就会得罪。敝国国君因此希望得到曾国的帮助，晋侯答应了。楚国人让顿国乘机袭击陈国并攻打他，所以陈国人包围了顿国。吴中国的国君家父派孟乐到晋国，通过魏庄子进献虎豹的皮，请求与各族戎人讲和。晋侯说，戎狄没有亲近而且贪婪，不如攻打他们。魏将说，诸侯刚刚顺服，陈国刚刚来和好，他们都在观察我们的举动，我们有德他们就亲近，否则就怀有二心，劳师动众去攻打戎人，而楚国攻打陈国一定不能去救援，这是抛弃陈国，中原各国一定会背叛。戎人是禽兽，得到戎人而失去中原，恐怕不可以吧。夏训上有这样的话，有穷国的后裔。晋侯说，后裔怎么样？回答说，从前夏朝正衰落的时候，后裔从租地迁到穷时，依靠夏朝百姓取代了夏朝的政权，他仗着自己善于射箭，不治理民事而沉溺于打猎，他抛弃了五罗、伯英、熊坤、蒙羽而任用韩卓。韩卓是伯明氏中的禅宁子弟，伯明后韩抛弃了他，一意收留了他，信任他并任用他，让他做自己的辅相。韩卓在宫内对女人献媚，在宫外对大臣行贿，愚弄百姓而使后裔沉溺于打猎，他培植奸诈邪恶来夺取后裔的国家，内外都服从他。后裔仍然不悔改，准备从打猎的地方回来，他的家臣杀死了他，并煮了他给后裔的孩子们吃，孩子们不忍心吃，被杀死在穷门，迷逃到有格氏。韩卓霸占了后裔的妻室，生了交合义，他仗着自己的奸诈邪恶而不对百姓失德，他派交带兵灭了真冠和真巡氏，让交住在过地，让义住在割地， 你从有格氏那里收集两个国的移民，来消灭韩卓而立少康。少康在过地灭了交，后住在割地灭了义。有穷国从此就灭亡了，这是因为失去贤人的缘故。从前周朝的辛甲做太史的时候，命令百官，每个官员都要规劝天子的过失。在愚人之争中说，广大的禹冀划分为九州，开辟了九条大道，百姓有寝庙，野兽有茂草，各有住处，德性因此不混乱。在第一义，贪恋打猎，忘记了国家的忧患，只想着飞禽走兽。武功不能太重，因为他不能扩大夏朝的家业。寿臣主管原野，冒昧地告诉他的仆人，于真是这样，难道能不引以为戒吗？当时晋侯喜欢打猎，所以魏将提到了这件事。晋侯说，既然如此，没有比何荣更好的了吗？魏将回答说，何荣有五种利益，荣人逐水草而居，看重财物而轻视土地，他们的土地可以买，这是一。边境不再惊扰，百姓安心在田野上耕作，农夫能完成收获，这是二。荣人服侍晋国，四邻震动，诸侯因为我们的威德而怀服，这是三。用德性安抚荣人，军队不劳苦，兵器不损坏，这是四。以后裔为见解，而运用德行法度，远方来归附，晋国安泰，这是五。请国君考虑吧。晋侯很高兴，派魏将与各部戎人结盟，治理民事，按季节打猎。冬季十月，诸国人、莒国人攻打曾国，臧和救援曾国，入侵诸国，在湖台被打败。鲁国迎接阵亡者的人家都披麻戴孝，鲁国从此开始流行这种发誓。鲁国人诵读说，臧孙穿着狐裘在湖台时我们战败，我们的国君小子让侏儒去打仗，使我们被诸国打败。